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又向你问安了。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燕。
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主持了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听众呢，你听到我们的这个配答呢，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啊？或者是你对节目的内容呢，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都欢迎你来跟我们来反映，或者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的。我们希望在这恩典与真理的当中呢，真是我们一起来同行，我们一起来去彼此的分享。
天成呢，我发现最近我有一个陋习，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把它改过来。
什么习？陋习？
就是多了一些埋怨。
埋怨谁呢？不是埋怨我。
不是埋怨你，不用担心。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可能有点不满意，有点不满足，就是多多少少会跟朋友倾诉的时候呢，会唉声叹气啊，会埋怨啊。我真觉得好像不太好
哦。你是不是受到某些压力啊？有一些的情绪的问题，
可能是工作上的压力，整个社会的氛围影响下吧，以致到我多了很多负面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陋习，一个坏习惯，我需要把它改掉。
希望你呢在这里呢也不要向我们的听众来投诉，因为我们的听众希望我们呢能
够带正面的能量。
对，但是呢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人生当中、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压力，包括我们的听众都是有一些压力，但是怎么样去转换，
对，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我要带来一个很正面的小故事给大家。就是缓解一下我刚刚那个负能量。
我以为你真是向我来投诉的。
没有，绝对不会。就话说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个老太太，她每天都会笑嘻嘻的，脸上呢总会挂着微笑的，没有烦恼的一个老太太。那么有一天呢，她邻居就告诉她，哎，老太太，老太太，事情大了，你家地里栽种的小盆栽呢被大雨冲走了，你赶快去看看吧。看看其他的盆栽有没有被冲走。结果那个老太太呢就不慌不忙地说，没事没事，我家的地瓜还在还在，感恩感谢上主。那再隔几天呢，又有人跑到老太太家里跟她说，这次那个邻居很紧张地说，老太太，你的儿子从山上摔下来的，他的腿摔断了，你赶快去看看吧。那结果那个老太太说，谢谢你来通知我，但是感恩感谢主，一切都有上主的美意。这次的邻居真的很不理解，说你儿子摔断了腿，你还说要感恩，你还说要感谢上主，觉得这个老太太的行为反应一下都很奇怪。那结果再隔几天呢，官方呢就派了一些人来征兵，征士兵，征18岁以上、65岁以下的男人去当士兵。那结果他儿子就是因为跌断了腿，在家休养，所以不能成为士兵。没想到呢，这场战争呢，所有的士兵，年轻士兵都死光光的，没有一个人是活下来的。其实这个故事呢，当然不是真实的，但是呢，告诉我们，一天你相信的上主，你就要相信他有他的美意，他有他的安排。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学习，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呢，你找一下什么事情值得你去感恩，什么事情值得你去知足。可能我现在拥有的完全不会比人家缺少的，你要想想这点，你才会有喜乐的心，你才会像天经理说，我们要常常喜乐。
但是问题人就是这样咯，就是看到人家有我没有，所以就觉得说我为什么不可以有呢？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心里面自然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
会不会我们太着重于我失去的东西？像老太太如果不是一个乐观的人，她会很着重，哎呦，我失去了一个盆栽，哎呦，我儿子的腿跌断了，她就一直注视着这两样事情呢。
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就看到是没有的，或者是觉得自己不足的地方。但是反过来，如果另外一种心态来看，比如说一个杯子里面装了半杯水， 这个半杯水你怎么去看待？如果你认为这个半杯水只有半杯水的时候，你觉得是不足的，对不对？
嗯，
但是如果有人想，哎，我还有半杯水，
还剩半杯水，
对，有的人认为，你看有的人什么都没有啊，我还有半杯水哦，
嗯，
这个完全不同的心态。
嗯，对，这个半杯水的这个概念，大家真的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想，因为真的在越发达的城市，经济越好的地方呢，其实某个程度你的压力相对来说是越来越大的，因为可能每天你都在活在一个互相攀比、互相竞争的氛围当中呢，你自己控制不到那个情绪，你懂我的意思吧？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应该去比较的，如果比较的话，不应该横向的比较，而是跟自己比较。
嗯，
是过去我是没有，现在我有了。那过去我是缺少了很多，但现在我知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调整。所以有的人说嘛，说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多你拥有的东西，只不过呢你没有去看到，没有去珍惜，反而觉得是没有。
嗯，
那有的人举个例子，就是说把你的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看看有多少，你最起码有银行卡，你最起码你有一点零钱，你最起码有，比如说有人有汽车，有人有房子，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你有拥有的，你应该去感恩去知足的，不应该去埋怨啊，为什么人家有我没有呢。
嗯，好像我们每个人真像一只怪兽啊，什么怪兽，就是永远不懂得满足的怪兽，里面就有个无形的洞，想尽办法还是填不满的。
嗯，所以你如果想填满的话呢，人的心呢，真是没有办法去满足，这个洞呢是永远是有一个黑洞在那里的。
嗯，所以我真的经常要提醒自己，天经上面说的，上主应许我们什么呢，给你的供应是完完全全足够的。有的时候我们多挖求一些事情，结果呢上主给我们的呢反而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
嗯，所以呢我们要真是改变心态啊。那接下来生命不再一样呢，我们讲的一个主题就是知足常乐。
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
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
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
从前有一位农夫，他每天都要担着两个水桶去挑水，一个水桶是有裂缝的，另一个是完整无缺的。每次从河边挑水之后，完好的水桶都装满了水，有裂缝的水桶却一直漏水，回到家里的时候只剩下一半。这两年来，农夫就这样每天担着一桶半的水回家。好的水桶因盛满整桶水，所以感到非常自豪，而破水桶却因为自己的缺陷而感到非常的羞愧，他觉得自己没能尽上本分，所以觉得好难过。终于有一天，破水桶跟农夫道歉。农夫说：你为什么要道歉呢？又为什么感到羞愧呢？破水桶就说：这两年来我一直漏水，所以只能够送半桶水到你家，因为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了一半的成果，所以我真的对不起你呀。农夫听到以后对破水桶说：等一下我们回家的时候，请你留意一下路旁盛开的花朵吧。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破水桶被路旁那些美丽的小花吸引着，因为实在太漂亮了，他感到非常高兴。可是破水桶回到家里的时候又难过起来，因为他又漏掉了半桶水，所以他再次跟农夫道歉。农夫就对他说：你没有注意到吗？只有你经过的那边才开满了花，好水桶经过的路边却没有花开。我知道你有缺陷，可是 我也看到你的优点。只要我好好的使用你，在你经过的路旁撒满鲜花的种子，每次你经过那条路，就可以为路旁的种子浇水，这样你才会看见如此美丽的鲜花呀。所以你的努力点缀了这条很平凡的小路呢。多斯提，你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呢？或许你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甚至常常犯错，一点用处都没有。可是请你不要忘记，主生化天地万物的时候，他将所有被造物都看为美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独特的外表、特性、个性、喜好和使命。既然我们是按着主的心意被造出来的，就只管安然地被主使用吧。使徒鲍鲁斯在提摩太二书二章20-21节说，在富贵人的家里，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也有卑贱的。所以，如果有人洁净自己，离开卑贱的事，就会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主使用，预备做各种善事。只要我们好好地预备自己，并且尽上自己的本分，听从主的旨意和带领，来生活和服侍主，就已经能够讨主的喜悦了。我们的主知道、认识我们，所以他知道怎样好好的善用我们来完成他的心意。就像故事里面的农夫一样，在他的眼里，好水桶和破水桶一样宝贵，因为他们各尽其职，完成了农夫的心意。多斯提，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不单单看到自己的缺陷，而是看到生化我们的主，并且相信我们终身的事都在他的手中。我们只要顺服主的带领，并且按照主的心意来完成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今天分享到这里，下次见。
首旋律那么轻松愉快的歌呢，名字叫做《喜乐全员》。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喜乐。我这么说吧，其实开心不难，短暂性的开心大家都有的吧。
嗯。
但是持续性的喜乐呢，真不多。你不可能24小时你都长期处于一个很兴奋很开心的状态，当人潮散去的时候呢，那个孤独寂寞的感觉就突然会涌上头了。
但是我觉得是需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当我们的心态调整的时候，自然你的这个心就像那个音乐一样，就很轻松的很活跃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人生当中要去学习的。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尹之乐《启示录》第13章的诵读。
《启示录》，天经尹之乐最后一卷书，主要是对未来的预警，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并描述最后审判，表明尔撒的再来。
尹之乐《启示录》第13章。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里上来，有10角7头，10个角上戴着10个皇冠，7个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样子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龙把自己的能力、王位和大权力都交给了他。兽的7个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致命伤，但那致命伤却痊愈了。整个大地上的人都很惊奇，跟随那个兽，因为龙把权力交给了兽，大家就拜龙，也拜兽，说：有谁能跟着兽相比？有谁能与他作战呢？龙又给了那兽一张说夸大和亵渎话的嘴巴，也给了他权力，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真主说亵渎的话，亵渎他的名和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他被允许能跟圣徒作战，并且能胜过他们。又有权力给了他，能够管辖各部落、各民族、各语言、各邦国。所有住在地上的人，名字没有记在造化顿亚以来被杀的羊羔之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如果有人应被俘虏，就会被俘虏；如果有人应被刀杀，就会被刀杀。在这里，圣徒要有忍耐和信心。我又看见另一只兽从地里上来，它有2个角，好像羊羔，说话好像龙。它代表第一只兽，行使它的一切权力。它是整个大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受过致命伤而痊愈了的第一只兽。他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他获得了许可，在那只兽面前施行奇事，借此迷惑了住在地上的人，嘱咐他们要为那受过刀伤却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能力赐给他，能把气息给兽像，使兽像能够说话，并且能够杀害那些不拜兽像的人。他又要所有的人，无论贫富贵贱、自由的和做奴隶的，都在右手或额上给自己做个记号。这记号就是兽的名字或兽名的数位。除了那有记号的，谁也不能买，谁也不能卖。在这里要有智慧、有悟性的人，就让他计算兽的数字，因为这是人的数位，他的数位是666。
达。这位为曼西哈受苦最长久的人，把所见的异象和其中所包含的警告和鼓励写在了启示录当中，也宣告了主的公义。
听完启示录之后呢，我脑子里还是有很多的疑问，我尝试去理解。天成，首先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希望呢你能够在这里给我解答，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解答。
哦，什么问题呢？
我听到呢，这里面呢谈到有两只兽，两只兽，一只呢是从海中上来的，那另外一只呢是从地中上来的，那到底代表是什么兽呢？
我们看到整个十三章呢，都讲到兽啊，从头到尾都是在兽，在好像这个很猖狂。那么其实讲到这两个兽呢，一个是豹形的兽，那像豹一样的兽，那么它是邪恶的，亵渎主名的，有能力的。而第二只兽呢是羔羊一样的兽，它是很慈爱的，很温柔的，但是呢是有大有能力的，而且是完全控制人的，
控制人心。
这两只兽呢其实都是掌控人的。那么在这整个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兽呢有极大的能力可以控制人啊，但是呢其实都是掌握在主的手中的，因为主允许这个兽有这样的行动，有这样的行为，但是呢最终的结果呢是命定要失败的，主的名呢最终是得胜的，所以整个一章就看到主在掌管的。
所以你刚刚提到那个羔羊状的兽呢，它是假状慈爱，我的意思，
对，就是给人家的形象呢就是像羔羊一样很温柔的，很慈爱的，但实际上呢它都是要掌控人的。
这两只兽呢就是比喻在世界上我们碰到的人各种各样的事物吗？
没有，这个是指的是真是有大有能力的，这个是要完全是把人整个的人都控制在他的手中的，所以呢、这个兽呢最终的结局呢是被消亡的，
他是失败的。
我
大致呢明白，我听完你的解释之后呢，我会回去再重新看一次天经中启示录。我希望呢听众朋友呢，如果你有疑问的话，你可以先自己从头到尾看一次，如果真的不明白的话，也欢迎呢你透过短信或者电邮呢发过来，让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对，你可以找一本这个尹之乐，你自己可以去读，或者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尹之乐启示录第十三章，盼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多多少少对主呢有一个认识。 刚才所听的诗歌呢，是永恒的主，真是我们的主呢，不但能够在人生当中他掌权，更是一个永恒无间断的主。所以在人生当中，我们真是要寻找这位主，抓住这位主，在将来永恒的里面跟主永远同在。
没错，今天呢，我觉得天成你选的诗歌很搭。第一首歌是喜乐的泉源，第二首歌是永恒的主，告诉我们到底喜乐的泉源是谁呢？往哪里找呢？答案就是往永恒的上主那里找回喜乐的泉源。
盼望我们真是能够找到这个永恒的主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送上几节经文，是来自天经宰普尔诗篇16:8-11。我常常把主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动摇。为此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欣，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您必不把我的灵魂丢在坟坑，也必不容您的圣者见朽坏。您要把生命的路指示我，在您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您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这就是永恒的主啊，他是赐给我们身心灵的健康，带领我们到永恒的里面去啊，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满足呢，是一个身心灵的满足，不单单我们这个肉体啊身体啊，更是我们的心灵啊。所以心灵是最关键的，那因为我们的肉体呢是无法永远满足的，所以我们永远去追求这个肉体满足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是空的，原来没有办法填满的。
对，
只有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在心灵里面，在身体里面，我们都可以得到满足。另外一个让我们看到真正使我们满足呢，是主，因为他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给我们平安，这是在地上没有办法寻找到的。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能够寻找到这位智能的主。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